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50国首脑齐聚北京，习近平如何为非洲指明方向；二，总书记卸任国家主席，越南不搞党政合一集权制。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另外，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现场直播开通观众热线，欢迎在油管、脸书、美国之音官网和 Twitter 平台收看的观众呢，点击聊天室中的邀请链接进入，工作人员在与您通话之后会适时将您加入节目现场，与主持人和嘉宾互动。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50国首脑齐聚北京，习近平如何为非洲指明方向。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登场，50多位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齐聚北京。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宣布，峰会将围绕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主题展开。过去十年，中国政府和企业在非洲签署价值7000亿美元以上的合约。北京宣称，中国是非洲人民的真正朋友，为贫穷和发展中的非洲谋福利。但国际社会质疑声音不断，担心中国的投资不但让非洲国家背上了沉重债务，而且中国式开发经营会破坏当地的环境。随着国际新冷战格局的出现，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影响日益具有与美国较力和阵营对抗的色彩。而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和停滞，中国的投资承诺以及中非合作前景也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旅美政论作家陈破空，陈先生您好。好，另外一位呢是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社科部副教授赖荣伟，赖教授您好。
主持人破空兄以及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好，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正式开幕的中非峰会这个大戏啊，至少上个周末其实就开始在北京登场了。我们看到5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陆续提前抵达，欢迎人群呢在机场是载歌载舞，习近平忙于接见各国元首，中国官员呢穿梭于各国代表团之间，各种宴会、高规格接待等等。中国官媒说呢，这是近年来到访规模最大的一次主场外交。我首先来请教纽约陈破空先生啊，这个国际评论人士认为峰会规模的确叹为观止，但其他世界大国恐怕有不会呢有这样做的冲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他国家跟非洲呢有关系，比如说美国他也举行过就是类似的，美国总统跟邀请非洲国家的元首来举行一个峰会，日本也有类似的，日本跟非洲的峰会。但是呢，就是日本和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正常国家跟中国不同的就是，如果要对跟非洲进行合作，那中国那边更容易，因为它是党国体制、举国体制，一声令下呢，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政府手上，可以跟非洲各国进行合作，或者是拍板一些协议、投资等等。那像美国、日本这样的政府呢，他们是分三个层次，如果是需要投资的话，是需要民间的企业。那民间企业的投资呢，就是他们会注重比较经济利益，看是否划算，这样投向非洲的资金可能有限。第二个呢，就是民间的非盈利机构，非盈利机构他们主要是做一些人道事业、医疗啊、卫生这些事业，但这些事业的话呢，资金也是相对有限。然后一个层次就是政府层面，就是美国、日本和其他这个民主国家政府层面，如果他们要做的话呢，因为受到预算的限制哈，国会的监督啊，以及这个政府的支出啊等等，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做得很大手脚。这样的话呢，凸显了就是中国跟非洲这样的中非论坛或者中非峰会的这种盛大规模或者是重要性。 基本上就是中国方面摆出的姿态，就是我是暴发户，你可以欲取欲求，你来了，都知道他们是来要钱的。那中国这方面呢，可以大笔一挥，可以辟一些条子，所以在中国这边的峰会就演得尤其的引人注目，而且呢，非洲国家来的都来了之后啊，都期待有很多的协议可以达成，中国可以投放相当的资金等等。
好的，那么非洲呢，我们都知道是习近平闻名遐迩大撒币的这个主要对象。刚才纽约陈先生呢讲了这些问题。按照中国媒体惯有的这个新闻八股体啊，我们看到媒体报道的中国在非洲现在有一带一路，有十大合作计划，有八大行动，还有九项工程等等。据官方公布的数字，过去十年中国政府和中资企业在非洲签署的投资合约合同呢，总价值就大约超过了7000亿美元。来请教台湾赖荣伟教授，北京说呢，中国是以实实在在的诚意赢得了非洲人民的尊敬。那您怎么看？中国一般民众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想呢，这个中国的民众呢，看待这个自己的政府啊，自己的党国跟这个非洲的合作啊，我想他一定会受到舆论的控制啊。我想这几天呢，也一直呢，在这个中国的媒体里面呢，一直有这样的言论，就是说，哦，这个西方国家，它当然指的是欧美，包括台湾在内，日本这些民主国家，就是说习惯用偏见的方式呢，来看这个中国跟非洲的交往。那事实上呢，这样的这种资讯不充分呢，在整个中国的舆论环境里面是存在的。但是呢，我想中国民众呢，在看待这个问题呢，更着重在一点，就是说现在的中国的经济跟社会的发展里面啊，充满了这个所谓的经济严重的衰退，严重的下滑。
嗯，
那比如说像以中国的金融业来讲的话啊，这个银行金融业呢，还有这些员工呢，被迫要缴回过去的这些薪资，那甚至呢，很多从业人员的福利也被取消，被追讨。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刚刚提到说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这么多钱，那这些中国的国有企业到非洲去投资，是谁在后面撑腰啊？当然是中国的政府，中国的银行在背后撑腰。那这些这个现在的大家这个金融环境呢，这个严重衰退，股市不振啊，然后呢这个以前是被认为中国金饭碗的金融业严重的衰退。那这样的钱呢？现在呢还拿去非洲做投资，我想人民呢可能更在乎的是他们内心的相对剥夺感嘛。现在大家都讲什么躺平啊，这个内卷啊，但是中国的党国政府呢，不向社会呢，来思索这个解决社会问题，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说呢，这个可怕老百姓心里面会想的是说啊，这些党国精英呢，真的不是在搞民主哦，这个人民民主是讲假的啦，就是说呢，把钱呢，把政策呢，是往这个战略往上啊，根据领导人的喜好呢在运作。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呢，从头到尾就不是面向社会，它完全就是根据领导人的政治喜好在做规划。我想呢，中国的老百姓现在应该是内心里面都想这个问题啊，你既然有钱去非洲大撒币的话，那为什么不好好的来发展现在的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解决问题的机制跟福利措施呢？这个就是我要讲的。
那么，赖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在台湾，中国政府呢经常说台湾呢，搞凯子外交，就是说呢，也是啊，为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国家利益呢，不惜呢这个大笔的向非洲、向这个太平洋一些小的岛国来撒币。那您认为跟中国在非洲的这个投资规模相比，您认为台湾的这个撒币跟中国的撒币两个方面有什么这个不同呢？
那的确，台湾在民主化这个之前呢，台湾的政府对这个其他国家的援助里面呢，也经常啊，在过去里面被冠以这种所谓的金钱外交啦、资教部外交啊等等的。但是呢，这几年来呢，这几任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在民主化之后呢，我们也体悟到说，金钱外交不是一个万能。我们现在呢，这个对外对世界的援助呢，我们更着重就是跟民主社会接轨，也就是一种所谓的治理模式。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投资 尽可能要符合对方的基层社会的需求，而且呢，不仅是给资金，最好就是能够扶贫，能够让它永续发展。也就是说，给你钱呢，不如给你技术啊。我们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强调基层社会的自理。基层社会啊，他提出他的需求，那台湾呢，透过民间机构呢，来对他做援助。这样的模式呢，可以让基层社会呢更有这种自主发展力，而且呢，甚至可以在当地呢，可以改变他们当地这种所谓的独裁的政府。这就是一种国际社会的一种援助的一种新的模式啊。台湾现在最典型的就是说，在非洲里面有一个国家叫索马利兰啊，不是索马利亚，是索马利兰。台湾呢，现在在跟索马利兰的这样的援助当中呢，就是要展现这样的民主成果。那希望呢，就把这个民主经验呢，相对于中国的这种以党领政的这种一党独大的经验呢，能够把它做一个怎么讲一个极大反差的对比啊，来对照这个民主社会的可贵。我想呢，这个中国对于非洲的这样的援助呢，一直有所谓的新殖民主义。什么叫做新殖民主义？当地很多非洲国家有50个国家啊，有很多国家跟中国有搞合作。这些国家的形式上，它的主权是独立的，但是它根本没有办法自主啊。首先，中国的这个对当地的政府的贷款啊，基本上是跟当地的权贵呢私底下秘密做协议的哦。所以说呢，到底这个贷款的金额有实际运用在发展上呢，我们不得而知，它是一个不透明。那所以说呢，就也是一个当地的权贵，这个就是。那第二个是说，那中国的企业在到当地去。他呢做大笔的贷款去，贷了很多的基金去，可是呢，他要求的是当地政府，非洲国家有的是矿产嘛，用当地的自然资源来做交换，但是呢，他有这个中国所签的这个合同当中，到底有没有做到他合同里面他答应该做的事情呢？还有就是说，我要讲一个事情，很多时候呢，中国的企业呢带技术带劳工去，根本没有聘用当地的劳工，或者即使有聘用当地的劳工。当地劳工的这些工资的环境、就业的状况、安全的状况呢？我想呢，中国的这些国企呢，跟当地政府的联手结果呢，很多的这些妇女跟儿童的这些损伤呢，乏人问津啊。我讲的这些事情呢，全部都在国际上很有权威的媒体全部公布了。我就以刚果为例，刚果的妇女跟儿童的被迫害的情况呢，远超出大家的想象。
好，我们接下来呢会继续讨论这个中国开发经营非洲的这个模式问题。刚才两位嘉宾呢，这个分别讲述了他们对中非峰会的一个大概的总体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怎么看，网友怎么看这个问题啊？一位网友呢叫华荣啊，华荣，对，他在这个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这个回应我们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华荣他说，丐帮聚会，美食美酒美女，一年一回，机会难得，又吃又要又拿，谁不来谁是傻瓜。Pete 说，发钱大会，骗吃骗喝，还要求贷款，然后就是债务减免。Chris 说，2018年拿出来600亿美元指明方向，6年之后的今天，不知道还有没有底库。天地良，到底是习指明方向还是钱指明方向？钱一撒都来，就好像对着一群鸡撒碎米一样，鸡吃完米马上就散了。没有钱，谁都不会把习当回事儿。即使习自己认为自己是根葱，也没有谁拿他来呛锅哦。看来大家关注的啊，我们的网友关注的都是中国大撒币的这个问题，对非洲。那么非洲值不值得中国投资，值不值得中国撒币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和援助有没有给当地非洲人民造福呢？这个答案呢，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就连最敌视北京的人可能也无法否认，中国的援助的一些啊基础设施工程呢，是非洲当地急需的。一些非洲领导人在北京表示，只有中国急非洲人民所急，替非洲人民谋利益。那么我来请教陈先生，为什么其他西方富裕国家对于投资和援助非洲没有北京那么热心？至少表面上来看啊，为什么只有中国似乎 不太考虑经济上的投入产出的效果啊，这个大手笔的援助非洲呢？
首先呢，看看中国投资非洲究竟有什么效果。从表面上来看，中国的确在非洲各国了，搞了些基础建设，修道路啊，修桥梁，修这个铁路啊，还有这些建筑物等等，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一些成就。但是我们知道，在二战之后啊，美国对欧洲或者日本啊有一个计划叫马歇尔计划。那我们对比一下习近平这个"一带一路"计划，我们从效果倒过来看，"一带一路"计划推广之后，尤其推广在非洲。我们没有见到中国在非洲投资或者是一国一路投资一带一路投资之后啊，有任何非洲国家因此富起来，没有一个国家摆脱贫穷，反而是陷入了这种债务陷阱的恶性循环。但是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所到西欧所地到日本所地啊，都是把战争秩序上的国家扶持起来，像当时战败的德国、战败的日本，还有意大利，还有其他国家都欣欣向荣，重新发展为工业强国。随着不仅是民主制，而且经济也是发达起来，就说明美国当时的马歇尔计划非常成功。那为什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并没有产生这个效果呢？就表面上看到有一些公路，有一些这个基础设施，但事实上中国对非洲的这种开发是掠夺性的，因为中国所得到的是矿山，像这个铜矿啊、铁矿啊，还有呢就是破坏当地的资源环境，比如说当地的大象几乎绝迹，因为中国这边的商人急需这个象牙。那边的象牙是濒临绝迹啊，这都是一个国际重大话题。另外呢，中国的这个大型捕鱼船队啊，到了这个西非海岸大肆的捕鱼，也当当地的珍奇鱼种啊都消失殆尽。他们一个《纽约时报》就登过文章，中国的船队一个星期所捕的鱼啊，相当于这样西非国家塞舌尔一年所捕的鱼那个数量还要多。说这是掠夺性的，说最后我们看到非洲并没有因此而富起来，没有一个国家说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因为中国的投资它就翻新了，成了我们亚洲都知道有四小龙，有什么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但是在非洲有吗？没有。那中国为什么要投资非洲呢？我想它主要是争夺世界霸权、国际话语权。因为我们看看这个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后来的改革开放时代啊，在北京来往的一般都是欧美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发达国家这些。现在到了习近平时代，来往的基本上都是非洲国家。非洲国家，这说明什么？他要争夺话语权。他不可能去领导欧洲，也不可能领导美洲，也领导不了亚洲周边国家。他去领导非洲还可以。所以呢，这是一个争夺话语权，说他不惜代价。不惜代价，这里面复杂了，还有一些官员在里面吃水啊、吃回扣啊等等，还有一些什么损害当地用自己的、用中国的工人取代当地啊，爆发了这个劳工冲突，那都不用讲了。就中国是不惜代价的去投资非洲，换取了对非洲的话语权、领导权，在联合国换取53个席位的支持率。所以这两天金灿荣，被称为金政委的这个御用学者，他自己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为了换取这些国家说一句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每年中国就要花300亿。300亿人民币是什么概念？43亿美金啊，就请人家说一句话，这多大的冤大头啊。所以实际上的非洲投资啊，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中国这边并没有得到好处，中国这边说大傻逼，自己都没有管好管别人，非洲这边也没得到好处，说是债务陷阱，是新殖民主义。所以甚至赞比亚的总统沙拉还说了一句话，说我要西方的殖民者回来，不要现在的新殖民主义者，新殖民主义者只是吸血鬼，而老殖民主义者至少教我们文明，教我们语言，给我们建立医院、建立卫生等等。所以呢，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啊，纯粹是一个话语权的争夺、国际霸权的争夺，并没有实际的经济意义、经济价值。
好的，我们看到中国媒体啊宣传却不是这样，中国媒体宣传呢让国际社会包括自己的本国人民都比较反感，比如像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国的援助丰富了非洲人民的粮袋子和钱袋子，切实推动了非洲民生的改善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仿佛呢中国开发援助非洲只是为了非洲当地的这个利益，只是一种慈善机构、慈善的善举。这些善举呢，如果由美国和西方富裕国家来做呢，大家可能还没有什么话说。但是中国做这些善事呢，刚才陈先生说的就显得有些不自量力，因为自己人民的民生你都没有搞好，尤其本国人民不高兴。赖教授，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就是我非常的认同了哈，因为我刚刚一开始也是这样子回答了哈，就是说， 那其实中国对非洲来讲一直就不是说纯经济考量了，以战略来讲的话呢，其实比如说他在吉布地那边有一个海外的军事基地啊，那简单讲他对吉布地对这个啊这个非洲东北角那边的这个吉布地呢，他把它这个做很多的贷款之后呢，那当地的这个海港也变得是中国的军事用地。那像在肯亚那边也是有一个港口，在坦桑尼亚那边也有个港口。我讲半天就是在讲这个是中国的战略考量啊。中国的一带一路里面呢，其实从它的海南岛开始，一直到柬埔寨，一直到缅甸，一直到孟加拉，一直到斯里兰卡，一直到巴基斯坦，一直到这个索马利亚到吉布地，它整个就是要把这个把这个阿拉伯海哦，整个印度洋跟南海呢，把它串联起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所谓的战略的珍珠链，它来控制军事的航线以及这个贸易的航线。因为呢，从印度洋到南海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像原油的这些贸易的往来啊等等的，它其实就是借由这种我们讲的这种债务陷阱。然后来获取一些所谓的港口的这个所有权或者是控制权，这就是他经济以外的考量。那经济的考量当然就是说，哦，比如说他现在在讲这个能源经济，那他当然就要控制，因为非洲有很多的矿产嘛，所以他就是必须要从非洲里面来得到一些矿产的控制权。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个讽刺是说啊，习近平呢一天到晚在讲人类命运共同体，他也用这个概念来看他跟非洲的交往。那其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你翻了中国所有的这个习近平所讲的任何一个有关对外的文件里面，他始终会讲说哦，我们是尊这个互不干涉内政哦，大家呢各国主权独立来合作，而且是互利互赢。那实际上呢，就像我刚才讲的新殖民主义啊，什么意思呢？他跟当地的权贵啊做联手，然后控制当地的经济发展啊，让那些当地的那些腐败的官员呢，对中国的这些企业的进驻呢，破坏了自然环境，伤害劳工人权的不闻不问。那请问一下，这个不是在干涉人家国家的一个主权的独立自主吗？对，然后呢，他说互利互赢，也没有互利互赢啊。你看他这一次的这个中非合作论坛里面呢，他已经开口讲说，希望非洲国家，他要对非洲国家做援助，但是希望非洲国家呢能够花钱来买这个中国的产品。那我刚才讲一个情况，中国的国企啊带着钱到非洲去，第一个，这个钱可能会进了当地党政官员的口袋里面，变成了腐败。而且呢，搞不好还扶助了当地的独裁的比较独裁的候选人呢，进一步的在当选，在选举当中来获胜。第二个是说什么？他的这个中国自己带功能，自己带技术去，当地的老百姓他没有办法得到技术，甚至呢，搞不好工作机会也没有增加。即使有工作机会的话呢，也是一个低工资的情况，就等于就是我们在看电影的那个悲惨世界一样。可能是妇女劳工，可能有人死伤，可能有人超工时，可是当地的政府官员呢不闻不问。对啊，第三个是说，他现在说中国的货品要过去，那大量的廉价倾销那边，所以那到处都是那些哦中国的这种产能过剩的比较糟糕的次级的产品。那这些次级产品，那非洲人买来是要干嘛？对，不是品质不好吗？还有一个问题是说，那非洲就是我们都知道的，非洲有战乱，也有贫穷，非洲人民有消费能力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嘛，所以你等于是说你到当地国去，你现在像吸血鬼一样，你把它所剩下来，它本来已经是贫血，你还叫它输血过来，所以这个就是有点就是新殖民主义。所以新殖民主义就是说，这些国家虽然说主权都是独立的，可是它根本就是到最后它不是互赖，是严重的依赖中国。那所以说呢，我讲半天就是说呢，这个完全就是习近平在讲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当然，他这个战略考量就是刚刚的那个。陈先生也讲得很好，他一直以来就是有乡村包围城市的概念嘛。他这个乡村包围城市的概念，从中共在搞革命的时候就有乡村包围城市的概念。然后呢，到了整个国际战略里面，从毛泽东以来也有这种乡村包围城市的概念。反正就是联合一些中小世界国家来抵抗这些西方的这些霸权的国家，这就是中国所打的如意算盘。对，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大量的就关于这个中非峰会的看法，但是我们有一些网友可能不赞同两位嘉宾的意见，比如说一位叫 Rocky 这位网友，他说你们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影响日益具有与美国较力和阵营对抗的色彩，想多了吧，美国在非洲有什么作为啊？另外一位叫推特判官说，关于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你需要知道的所有的事情就是，中国是唯一一个 支援非洲的国家，非洲被美国西方掠夺了多年。那我们看到呢，这是跟我们两位嘉宾呢这个观点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网友的评论呢，跟这两位网友的看法还不尽相同。一位叫 Siri， 这位观众他说，非洲如果能开发，还轮得到中国吗？大航海时代到二战结束，除了南非，有哪个国家得到了发展？非洲各国去北京，无非就是要钱。大航海时代到二战结束，除了南非，有哪个国家得到发展？非洲各国去北京，哦，这又是重复了。OK。另外一位叫来田讲说，非洲没有共产党，所以才不会那么悲伤。非洲没有共产党，所以一切都有希望。非洲没有共产党，所以人权比中国高。非洲没有共产党，所以一切美好可以期待。 Terry 他说也正常，现在全世界也就是非洲这些国家能给习近平一点面子了。于次郎说，台湾的12个邦交国都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与台湾给的金元才愿意维持和台湾的邦交关系，这是美国为了保持台湾最低限度的外交颜面所留下来的。我们这个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一位网友啊叫 Reader Clear， 他说，如果说毛时代中共依靠这些亚非拉与中共性质接近、鼻息相通的专制独裁国家抬进了联合国，那么现在习近平呢，就是希望依葫芦画瓢，利用这些亚非拉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把它推向和坐稳对抗欧美西方民主世界，特别是美国的世界的另一极，甚至颠覆和取代美国主导国际秩序，这也是习氏所谓的百年之大变局。我们这位 Reader Clear。这位网友呢，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援助非洲呢，实际像刚才陈先生讲的那样，实际上是为了这个争夺一个话语权。我们说，如果援助和投资非洲对中国来说有点勉为其难，那就是说呢，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北京需要与美国和西方较力来别苗头。习近平执政10多年以来的这个新时代呢，中非关系是进入了快车道。我们看到4次中非峰会，有3次是在这10年发生的。我来请教陈先生，习近平拉拢非洲，您觉得有没有阵营对抗和争当全球南方领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考虑呢？
当然，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就像我在第一个问题就讲了，中国对世界想跟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或者争夺世界霸权，但是他不可能去领导欧洲，欧洲的是大多数民主国家，美洲也不可能，这是在美国的影响或者势力范围下。那么周边国家呢，跟中国几乎都是对立的，是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台湾这样画条线，菲律宾、越南一过来啊，印度那全都是对立的。如果他要去中亚发挥领导力的话呢，跟俄罗斯构成了竞争，就是上合组织。他再往中东呢，中东可以说一团乱局。他希望站在好像美国、欧美国家的对立面，比如说，如果是中东美国支持了以色列，他去支持哈马斯，站在对立面来，但是也无所作为，就像促成了一个和谈，这个法他和哈马斯的和解，或者巴勒组织的和解，结果马上就发生了哈马斯的最高领导人被以色列击杀的事情，非常尴尬。所以在中东呢，中共也不能够有大作为，他就去非洲。那非洲呢，主要是他在联合国的席位，这个非洲是国家最多的一个州，在联合国有最多的席位，有最多的投票权。中共拿来对付台湾或者对付美国，对付其他的这些人权压力啊都有效。那么在非洲呢，中共所做的也是这样，他曾经强调一点，他说我们援助非洲不附加任何条件。他暗示的就是说，欧美国家去非洲援助或者投资的时候啊，希望非洲能够改善人权，能够改进教育，改善人权，那就好像像这些欧美国家做住了手脚。没错，正是这样，两种模式，中共向非洲输出的是一个专制独裁和腐败的模式，他们通过贿赂当地的领导人来取得项目，而且那些领导人的子女到中国来也受到了非常优待，来当留学生，他们也说这是未来非洲的领导人，说中共对他们曲意的讨好。但是美国像日本和欧洲国家不可能这么做，他们会考虑很多的因素，比如说促进当地的人权，另外要 保护当地的环境，另外还要保护劳工权益，还有呢就是说对当地的矿山也要进行保护，然后这个投资呢是希望能够当地能够受益等等。美国这些全部的考量之下，很多非洲国家他的领导人是腐败的，有的是专制国家，有的就算是有民主的形态，初步的民主形态，但是领导人领导层也相当的腐败，他们对欧美这些国家亲脸的模式很难接受。
嗯，
我们也看到这个争夺是很明显，就是以前英国也好是法国也好都在那边有殖民地，但是都退出之后，其实非洲陷入了新的灾难。比如说津巴布韦，以前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津巴布韦是非洲的明星国家，那是由英国的投资英国的管理，但英国在1980年退出之后啊，由穆加贝所执政的津巴布韦从一个明星国家变成了一个失败国家，现在这个通货膨胀啊简直是无可想象的，跟委内瑞拉一样遍地的垃圾，整个失败。当时的英国和法国这些在殖民地在内的时候啊，苏联中共呢就在背后煽动什么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叫非洲独立，叫非洲抗议，结果呢等殖民者走了啊，中国以为自己的势力可以进去了，但是非洲一片破败没有改进，像中国重点援助的这个津巴布韦还有苏丹都是独裁军事政权，后来两个独裁者都被当地推翻，然后中国的一些投资啊根本没有任何的见效，他所以中国反复的投资为了政治考量，国际政治考量，为了争夺所谓的话语权，就是主持人提到的什么对南方世界的领导权，
嗯，
是否争夺到了呢？表面上是这样，但是呢其实在国际上并没有起到抗衡美国的作用。刚才有位网友提到说美国其他国家没有投资，其实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前不久才访问了非洲，答应了一揽子的援助非洲的计划，包括日本也是跟非洲举行了峰会，其他国家法国啊他们都有投资非洲的计划，但是这些投资都是非常理性的，非常有规划的，绝不会通过腐败或者贿赂的方式来进行。
嗯，
说这样的方式君子之道不可以跟流氓之道了同日而语，说中国呢就认为自己可以不择手段来夺取非洲，就好像那个电动车他们不择手段的倾销就可以占据市场一样，同样在非洲他们不择手段的方式啊可以独霸非洲，这是中共的应该说所谓的战略企图吧，特别在习近平时代。
好，那么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我们啊新华社这样说啊，说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一直是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成为深化全球南方合作的有效机制。那么中共官媒呢官方宣传中非峰会对于全球南方的重要意义，就彰显了习近平充当发展中国家领袖的这样一个欲望。来请教赖教授，有人说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呢彻底背离了邓小平路线，回到毛泽东的亚非拉朋友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这句话的意思我会把它解读成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邓小平的时候的这个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呢，其实是为了建设中国以外的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他跟世界各国呢不搞结盟不对抗，他为的是中国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所谓的现代化的发展，我讲的是80年代那时候邓小平，所以他是独立自主。那毛泽东时期是一边倒，一开始是一边倒，后来是反美又反苏嘛。那个时候呢，这个那时候的这个毛泽东呢，一开始就是一边倒跟苏联一起对抗美帝国嘛。后来呢，他自己跟苏联也闹翻了，所以呢又反苏又反美，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呢讲个这个重提所谓的中间地带理论。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就是欧洲啊这些啊，一个就是所谓的非洲嘛。那当然就是他就是认为这个要。那这个就是要跟这个所谓的非洲国家站在一起，然后呢试图去争取欧洲内部这些反美国的国家嘛。啊，所以说呢基本上呢他当时候呢就已经在重视亚非了，不过那个时候的环境跟现在是不一样，那个时候是这个中国呢才刚建立，所以说呢新中国才刚建立，那个时候是毛泽东的中国才刚建立，所以他必须要一边倒，那后来又反美又反苏嘛。可是现在呢这个习近平的做法呢，简直又是回到对抗嘛，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他就是想当全球南方市场的头，他甚至想跟印度来抢这个全球南方市场的这个所谓的发言人，他一直就想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就对了啦。这个就是他一个像，所以说呢，他基本上呢，习近平所做的方法跟邓小平不太一样哦。这个习近平是到处去树立他的敌人啊，他的这个战狼外交赫赫有名。这一点呢可能呢他是超过了胡锦涛跟邓小平。事实上我个人认为这个习近平不是只有在对外里面想要改变邓小平的做法，基本上他不把邓小平放在眼里了，他心目中只有毛泽东这样的一个做法。
好的，
对，
节目最后呢，我们以聊天室里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一位叫 David Smith 3331说，拿着老百姓的税收扛他人之铠当然容易了，帮助他国人道是好，但自己国家还有那么多人道危机，怎么不拿官员的私产帮忙啊？自己老百姓的收入不提升，怕早饭乘着全球化的风提升人家非洲人的收入去了。另外一位呢是长长的俄文名字，我叫不出来啊。他说，中国共产党在非洲援助基础设施，然后在非洲的某些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这些中国共产党在非洲援助的基础设施建设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在非洲的军事设施建设。最后狮子先生说，中国在非洲通过基建换非洲原材料和自然资源，中国早就已经产能过剩，非洲基建也只不过在输出产能，国内居民的消费力是严重不足的，贫富悬殊内循环带动不了经济，只能指望外部。好，我们感谢陈破空先生和赖荣伟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总书记卸任国家主席，越南不搞党政合一集权制。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总书记卸任国家主席，越南不搞党政合一集权制。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另外，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现场直播开通观众热线，欢迎在油管、脸书、美国之音官网和推特平台收看的观众呢，点击聊天室中的邀请链接进入，工作人员在与您通话之后会适时将您加入节目现场与主持人和嘉宾互动。越南国会宣布，越共新任总书记苏林将卸任国家主席职务，国会十月呢将选出新的国家元首，这意味着越南将回到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国会主席由不同人担任的四驾马车的结构。今年五月，苏林在公安部长任上当选为越南国家主席。七月呢，前总书记阮富仲去世之后接任越共总书记。此前，越共强人阮富仲呢，在大约与习近平修宪这个突破任期制的同时，打破了越南四驾马车体制，并突破任期制，成为继开国领袖胡志明之后的第一位集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于一身和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那么越共为何不走中共党政合一的集权道路？越南恢复分权和领导体制对于习近平和中共有什么影响和冲击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社科部副教授赖荣伟和旅美政论作家陈破空。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越南国会秘书长裴文强宣布，越共新任总书记苏林呢将卸任国家主席职务，国会十月将选出新的这个国家元首，这表明越南将终止越共强人阮富仲的集权路线，恢复这个叫四柱啊四大支柱或者四驾马车的这样一个体制。我首先来请教台湾赖荣伟教授，越南四驾马车体制是怎么回事呢？苏林为什么没有走越共强人阮富仲的老路？
我想呢，他的四驾马车指的就是党的总书记以及跟国会有关的这个所谓的国家主席，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政府的总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国会的议长，他们有许多讲法是说他们叫国会的主席。他们这个四驾马车的这个机制呢，其实是来自于胡志明啊，我必须要讲到这个越南的国父。当时候呢，他的个性就是比较温和，他可以允许党内的不同的竞争者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的他经历过霸越战争，也经历过所谓的这个北越跟南越之间的战争等等。所以说呢，他很重视国内的团结，他可以允许啊跟他不同的这个派系的领导人呢，不同主张的领导人呢存在在越南的国内，为了要维护他的这个所谓的稳定跟团结。所以呢，整个四驾马车的这个传统是来自于胡志明，而胡志明他本身的个性也比较没有那么的我们讲冲突性格这么强，比较没有在针对比较不会去搞斗争这个他党内的其他的敌人。所以呢，他留下这样的一个多驾马车的传统。那后来呢，胡志明呢在这个越南战争没有结束的时候他就过世了。我记得他是1969年过世。但后来就变成是李隼来担任这个他的总书记。李隼就比较强势一点。那后来呢，到了这个八九年代之后呢，慢慢李隼过世之后就换其他的党内的其他的元老就是有过这个我们讲的这些搞过革命的搞过建国的那些元老的陆续。比如说像长征这些人。他接任了这个越南的总书记之后呢，他就开始这个搞比较是市场，比较是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化的做法，直到了你刚刚提到的第三个比较强势的领导人就是阮富仲。阮富仲的上台呢，其实他本身没有在其他的国家的工作职能部位待过，他专门就是在搞意识形态，他是一个呢理论学术涵养很高的人。他的上台呢，就是被党内的各个派系认为他是一个协调，所以他担任这个总书记之初，他的总书记这个职位就是被认为是一个可以协调各派系的。结果他上台之后呢，因为当时候越南开始搞经济发展的，所以很多的这些改革派的人呢，想要企图把党的领导变成是以政府为领导这样的模式，所以呢，他后来就开始呢反贪腐，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用反贪腐呢来这个。来斗争一些他的这些不同主张的人，所以他就开始集权。所以讲半天我要讲一下他的四驾马车。一般来讲呢，这个越南的总书记呢都是北方的人在当，北方的干部以河内为领导。那这个总理国务院总理呢就会比较是所谓的南部的，就是胡志明市这样的一些比较南部的领导人。那为什么呢？因为南越曾经经历过法国跟这个美国，所以比较重视市场，比较开放。北方呢，因为靠近中国，所以通常呢，很多北方派的人会被认为说比较亲中国。然后呢，他在经济改革上面对市场经济会比较谨慎。话虽如此，但是我还是要跟各位讲，南北只是一个简单的粗略的分式。基本上呢，越南的经济改革从90年代开始呢，都是北方派的人在主导。所以说，但是他你可以把它想象说，就像中国的正左经右一样，他其实就是为了政治上。能够维持这个共产党的领导的合法性，但是他经济上面呢，这些所谓的比较保守派的在经济上面仍然是强调私营经济。现在越南的经济很多方面都是靠私营经济，这一点是跟中国最大的不一样。
好的，
那为什么苏林？我最后要回答一下为什么苏林？因为如果因为他毕竟不是阮富，他不是上一个领导人。他如果继续 就像华国锋上台他说他是小毛泽东一样，结果他的结局是如何的。所以 他在政治上他要有点革新，所以说呢，他要把原本的四驾马车回归四驾马车，原本越南的传统就是四驾马车。
好的，
是在阮富仲的时候打破这样的传统。好，
好，那么现在呢又回归了阮富仲之前的四驾马车的体制。那么越南政治体制的变化就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今年五月，苏林呢，他以公安部长接任国家主席；七月，强势领导人这个阮富仲逝世之后呢，又接任了总书记。如果苏林萧规曹随，即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于一身，本来也无可厚非。那么请教纽约陈破空先生，听说最近越南领导层人事变动频繁，那么您认为苏林卸任国家主席是他自愿还是被迫的？
我想这个是越南制度的自然的一个结果，因为阮富仲是艺术，阮富仲进入第三届总书记第三届期啊，既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短暂的现象，本来就不会持久，因为大家预料他的年龄年事已高。那个时候呢，应该是越南又连续几个国家主席或者总理以及贪腐下台的话呢，缺少一些人选，就阮富仲应该是那种。但是阮富仲尽管进入第三个任期，但是越南相关的经济改革，包括一定程度的政改革没有改变。那越南的集体党也没有改变，而阮富仲呢，并没有说有兼有其职务。他如果是总书记，国家主席，他并没有去兼任更多的职务。而阮富仲在进入第三任期之后不久就死亡，这就像是一个很大的繁荣，似乎在告诫越南领导层进入第四个任期是非常吉利的，这也是不应该的，给过去的任期者，集体领职应该得到维护。苏林接任之后呢，他自然辞了国家主席，这是符合越南最近几十年发展。越南经济改革晚于中国，中国是1978年开始，越是1986年开始，但是越南的政改革却比中国的政治改革走得更活跃。我曾经在胡耀邦赵紫阳时代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但是呢，八九民运是大屠杀戛然而止。但是越南呢，在经济改革的基础之上，一直在调整上层结构，就是做政治改革。就像公布关于财产，还有这个政局的这些参额选举，包括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啊，都有参额选举。另外，他们开党代会或者是国会开会啊，都要相关的文件交由全国人民去审议，或者是表决或者提意见，公开的很多会议甚至直播的。说这是一个越南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形成比良好的传统，就是虽然还是共产国家，但是相当温和的共产国家。虽然是一党专政，但是比较就是被越南人所能够接受，或者国际社会所能够容忍的一党专政。
好的。
所以呢，阮富仲短暂时期啊，搞了一个和异常的变化，也不走得太远，走了一个第三任期，有一定程度的集权后呢，他的死亡迅速让越南政治回归正常。所以我认为苏呢，辞去国家主席。总书记，然后会这个四驾马车状况呢，是对越南体制的回归和对体制稳定性的一个维护。同时，我们要注意到越南的四驾马车中啊，并没有军委主席，他们叫军委书记好，叫什么职务？他的四驾马车是总书记、国家主席、贵主席和总理，
对，
全是党政职务，是务实的。而军队的领袖并不是。什么四驾马车或者五驾马车，这就说明呢，越南不仅有经济改革的成果，还有政改革的成果，军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僵化，独立于政治，这也可以说是越南政治领先于其他发展国家，而且生存的比较好、比较平稳的原因之一。
好的，那么就是说呢，跟中国是有本质不同的。一位叫 Black Prince 这位网友他说，国家主席在共产党国家里是一个虚职，只有名义上的权利。另外 Reader Clear 说，越共看来不想或者条件不允许走习共那条集权专制独裁的死胡同，这对于习氏专制独裁呢，无疑是一种挑战和变相否定。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啊，这个越南政治体制变动和中国以及中共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国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政治体制。越共强人阮富仲呢，生前的执政路线和特点，很多观察人士都说呢，与中共强人习近平有点相似。 我来请教赖教授啊，阮富仲死于任上也算得上是终身执政，但是他在病重不能自理期间呢，就已经把身兼越共军委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职位让出去了。那么您觉得阮富仲的强势和集权，最后事业未竟身先死，这对于习近平预示着什么呢？
我觉得对任何习近平的预示都会朝反方向迈进的哈。这个本来从胡志明这个越南的国父那时候开始呢，他对于这个政治接班人呢就没有一套的制度了，因为他就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设定了某一个人是我的接班人，那会不会埋下了整个越南政坛里面的一个大变数，就变成是大家互相攻击的对象。那胡志明本身就是经历过这个所谓的这个我刚刚讲的南北越之间的战争，也经历过更早期的这个越法战争，所以说呢，他就变成说他制定的是一种所谓的叫这个一人之下的这种所谓的集体领导。那现在的习近平完全不是这样啊，现在的这个早在邓小平那时候检讨文革的时候，就认为这个制度化对这个中国的政治呢有一定的重要性，所以他也一直在做这个努力。所以呢，他就是做集体领导跟分工负责。那习近平现在完全就是打破了，现在没有什么集体领导跟分工负责了。习近平现在所有的这个，包括国务院的总理，所有各行各业的东西，都通过习近平他个人强势的领导，哪有什么？所以呢，这个，所以那你说这个习近平以前在文革的时候，曾经也被这个毛泽东的政策给破坏过。那请问一下，他应该是要很反习近平的啊，但是他没有嘛，他悟出来的东西就是他比习近平更独裁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阮富仲这样的一个安排的一个结局呢，我认为只是会让他更加的集权而已啦。那当然会更埋下了对国家发展会埋下了很大的变数。我讲一下这个苏领嘛，对不对？因为苏领其实就公安部就是反贪腐的嘛。那如果说还是继承了阮富仲的路线之后呢，还是搞这种所谓的党政，他也蛮聪明的，我觉得他也蛮聪明的，因为他知道说，因为越南的整个权力的体制。首先他在党内民主这一块做的就是比中国好，越南的党代表大会跟他的中央委员会其实对于这些高层的领导是有一定的，没有很大的权力，他是有一定的。所以就是刚刚陈伯公老师有提到的，他们这个所谓的党内选举规则内容，另外呢不要忘记了哦，这个越南呢，从胡志明他那时候是国父的时候，他就很重视人民的声音，这个人民的声音不是嘴巴讲讲，后来反映在哪里呢？反映在越南的国会。越南的国会是有国会信任投票这个制度，它可以对国家，它可以对国家主席，对整个政府的总理呢，它是可以投下所谓的信任票。那在历史上也发生过，所以这个国会是由人民来选国会，所以国会对于党政的安排也有一定的所谓的限制权利。基本上就党内民主以及制衡共产党的这方面，其实越南在这边政治上它是比中国，中国是没有议会，中国的议会大家都知道它叫橡皮图章啊，对，它哪有什么国会信任不信任。所以呢，我觉得苏宁也很聪明，他如果说完全呢在继承阮富仲这样的路线了之后呢，那我刚才已经讲了，现在的越南的经济已经跟以前不一样，越南不是只有工人跟农民，现在越南的经济发展里面有超过50%是企业家，而且是私营企业。这些企业家在越南的国内里面有一定的阶层的压力，它会反映在国会里面，也会反映在共产党的。共产党是可以有私营企业主的。虽然说讲半天越南的经济是靠私营经济，而且呢，中国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撤离中国企业，都到越南来。所以呢，这些新兴势力到了越南的国内之后呢，我相信苏宁也看到了。所以呢，我们讲三句话：改革、发展跟稳定。他稳定他个人的权威，也是稳定自己共产党领导。他怎么稳定法？他必须要兼顾他的越南的这些政坛里面的来自于南北不同各个派系的声音，也要兼顾整个越南的经济。现在的越南的经济是向全世界开放，他不是像中国一样，只跟西方社会为敌，所以他如果说还是持续打着反腐败的话，他走不出阮富仲这个路。阮富仲那个时候是因为各方妥协出来的，
好，
大家可以接受。对，那
在中国呢，
是一个新的领导人。好，
看来越南呢比中国在政治体制这一块呢比中国走的 啊，这个在啊，把中国甩在了后面。现在是，在中国，我们知道军权是高于一切的。邓小平什么权力都可以放弃，但是他只要把持军委主席的地位，就拥有党内外生杀予多的大权了。我来请教陈先生，越南的越共军委书记，您刚才提到过这个问题，和中共的中央军委主席是否有同样的地位和权力？越南四大支柱当中，为什么没有军委书记呢？为何苏林？
没有走习近平这个党政合一的这样一个集权道路。对，这里还具有偶然性的，也必然性。首先呢，从这个中国来讲呢，这邓小平啊军委主席突出军委主席的作用是一个偶然性，因为邓小平在晚年73岁之后搞起改革，那么这几年呢，带他要退在二线，让像胡耀邦、赵紫阳。 相对年轻人啊，做总书记和总理，在年轻人推动改革。那么再一个，因为跟华国锋这个权力斗争的结果呢，说把相对偏左的华国锋排挤下来，那么华国锋权力被瓜分，总理职务呢归到赵紫阳，总书记的职务就党主席的职务，党主席这个称号停止，那被总书记所取代，归到邓小平。那军委主席职务呢归到邓小平。当时偶然性在于。 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是邓小平，而邓小平由于他的军委主席掌握了军权，就是军权呢得到突出。所以说，在毛泽东时代其实并不是那样，毛泽东虽然是党主席兼军委主席，但他军委主席并没有怎么使用，他用党主席的威力就足够了。到了后来呢，这个邓小平，面对这个中国的民主呼声、民主诉求的时候，他相对要保守，过于胡耀邦、赵紫阳。那赵紫阳呢，相对没有实权，是掌握实际权力的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掌握了实权，碰巧又是军委主席，为什么他调动军队来镇压民主运动？他调动军队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违法的行为，比如说本来调动军队要第一军委第一主席签名，只缺少了赵紫阳的签名，这就是当时38军的军长，徐营长抗命的原因，他不愿意，他说没有靠赵紫阳的签名，他的军队不愿意开播。邓小平是这样靠他自己的权力权威。 甚至一些违法操作调动了军队，在64大杀之后，使这个军委主席身份得到了突出，成了共和争夺的对象。所以呢，这个江泽民呢，习近平代表交班的时候，把职位都集在江泽民身上，认为权力分散，有可能使那个意见分散，这是64次性教训。到了江泽民时代，为军委主席之争呢，又跟胡锦涛发生了很多拉锯战，以至于江泽民练剑，军委主席两年才给胡锦涛。到了胡锦涛时，裸退，那个。 习近平，非看重军委主席的职务，或是掌握了生杀大，实际上这都是不正常的事。反过来看越南呢，越南就比较正常。虽然是共产党国家，但是打天下是革命执政者就是执政党，打天下靠军队，但是执政的时候靠的是党和府，所以他的军队角色就自然往黑了，不仅后退了，而且相当程度上国化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越南有4架马车，有5架马车，三架也好，4架也好都没有。
军队的成分在里，这是越南政治啊，文明程度相对比较高的原因。好的，
这个这两年也有相必然性或者偶然性。
我们现在呢，把聊天室里一些网友的评论呢，选读一些，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共和国里当皇帝说越南人不极端，当时胡志明就觉得不能学苏联大清洗和毛文革，亲自承认错误下台。越南也站在了历史选择十字路口，往右一步是未来，往左一步就是中国，甚至朝鲜。 Terry说佩服越共和苏林太明智了，看来人家不想当国际弃儿。杜三元说越南呢比中共国进步太多了。最后是花花兰说，其实曾经的越南出现过共产党的这个党内选举总书记，党章规定是由2位候选人，最后呢由全体党员投票选举出其任一人出任党的总书记，并且承诺5年之内这一制度将向。 全面推广。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赖荣伟教授和陈破空先生参加我们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谈的两个话题呢是：一，烂尾娃成网络热词背后透出怎样的凉意；二，IBM 关闭中国研发部门，美中脱钩，最新证照。 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